嘿，老徐，价值投资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周一的时候市场是又一个大反转啊，告别了我们周五的大跌啊，周一又强劲反弹。其实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我在这个周末的时候看到的，就周末的时候，周五大跌以后啊，周末这个 JP 摩根的这个投行分析师啊，向内部的顾客说，我们要 buy the dip 啊，就是这次大跌以后是一个很好的买入机会啊。当时我看了那篇报道，大概他的意思就是说，AI 的话还将继续引领啊，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牛市没有结束，这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牛市啊，一定要买入。啊，那我不知道那些顾客有没有时间啊，在周一啊，在盘前买入。那目前来看的话，周一确实市场是还是继续往上扬。那这也印证了一个说法，就是说我们目前在处在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牛市当中。现在这个牛市环境，就是说你是不看短期盈利，也不看盈利能力的，就是看这个概念火不火，对吧？有没有人追捧，有没有资金追捧？只要概念火，资金追捧，那它就是翻倍的涨。那如果没有人关注的话，哪怕它是一家盈利的不错的公司，那也就不行啊。它还是要看增长、看热点、看趋势的啊。所以目前我们就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一个牛市当中。而且这个 Jack Bogle 和彼得林奇都曾经说过，他说，当一个市场有很多这个质量不怎么好的小公司都是争先恐后的 IPO 的时候，这个可能已经说明了是目前处在一个牛市的后期了，至少是中后期了。另外的话，这个桥水基金的 Ray Dalio 又出来说了，他说鉴于目前的市场啊，这个环境，涨幅这么大的情况下啊，他认为应该更大这个仓位配置在黄金上面啊，大家可以看看这方面的这个消息啊，确实他是这么说的。我个人呢是不会采取 Ray Dalio 的这种投资方式啊，理由主要有两点啊。第一点的话，我认为就是说，这几年这个 Ray Dalio 他主要都在干抖音、干这个出书，他这个投资建议和这个预测的话，这几年基本上都是大错特错的。他的投资逻辑的话，这几年确实很不适合，所以我不是很相信他。第二点，更重要一点就是说，包括巴菲特也好，包括这个已故的先锋 CEO Jack Bogle 也好，他们认为呢，就是说不带这个现金流的、不能产生现金流的这个产品呢，本身自带这个投机属性。那这种东西的话，他们是不推荐大仓位购买或者长期持有的啊。那我也是接受他们的观点，所以我个人啊，我不会采取像 Ray Dalio 的这个建议来大规模的配置黄金啊。熟悉我实盘的也知道，我在之前的展示仓库的话，我仓位的话，我是曾经大规模买过黄金，那后面都已经抛掉了啊。就是说，黄金我认为是不能长期持有的。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这个现任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说过，他说，黄金跟比特币两者是一个竞争对手啊，比特币跟黄金是都很像的一个东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说如果你宁肯去配置黄金，是不是也应该配置一定仓位的比特币呢？大家也知道，我作为一个比较传统的这个老投资人嘛，我对这个比特币还是之前还是嗤之以鼻的。但是呢，我觉得现在这个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嘛，我觉得我们思想和思路还是要转变啊。如果你让我配置黄金的话，可能在目前的环境下的话，我可能更倾向于配置这个比特币，至少是这个比特币相关的这个资产嘛。你可以，有的人可能嫌买这个比特币太麻烦，那我可能会配置一些这个比特币相关的这个公司啊。那我们也知道，这个特朗普在以前他也是，川普在以前是非常也是不看好比特币的，他也猛烈抨击过比特币，说这东西不是什么好东西，是类似于诈骗的东西。但是呢，在他当选总统以后，大家也看到，就是说他不仅仅参与比特币，他整个家族都在玩这个东西，而且玩得很好，也赚了大钱。所以可以说明，这个时代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个个人的观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啊。当这个东西跟你利益相关的时候，或者是它越来越被主流市场认可的时候，那也许它真的是一个可以玩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我目前来讲的话，我也不是有那么的抗拒比特币啊。我觉得如果你配置黄金的话，你愿意配置黄金的话，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倾向于配置一些跟这个数字货币相关的东西。万一真的有一天比特币涨到100万的时候啊，不至于我们完全没有配置，然后呢被市场这个清除出场嘛啊，我们不能作为这么一个迂腐的人啊。但是呢，大家在这个配置比特币以及比特币相关的这个产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因为目前这个是，比特币虚拟货币和 AI 两者啊这个相连的这个公司啊，现在所有的公司都在蹭这个热点，无论是在中国也好，在这个美国也好啊，那在香港也好，都在蹭这个数字货币和这个 AI 的这个热点。无论是大公司、小公司都在蹭啊，那有的人在，可能是 AI 公司扫了5年厕所，他也说有5年的这个 AI 这个工作经验啊，都说不清楚。所以大家在配置这个虚拟货币相关的这个产业的时候，我个人建议比较稳妥的做法，一个是你直接购买这个虚拟币，那可能很多人购买是有困难的，那么你可以购买这个虚拟币相关的这种公司，而且最好是你是一揽子购买啊，你要买头，第一个是你要买头牌，第二个的话，你不要把这个所有的钱压在同一家头牌公司上。 你可以分开配置，比如说你资金大一点，你可以配十只公司；如果是资金小一点，你可以配这个五家公司啊。因为，数字货币的公司大多数都是比较新的嘛。那如果有的公司破产了，你不是全完了嘛？所以说可以配置，比如说你钱不是很多的话，可以五家左右，像这个 Coin 啊，像这个 Mara 这种啊，包括这个 IOT。RLOT 这种公司啊，你可以就是说比较大的公司头牌啊，你可以配置个五家左右，这样子可以保证就是说当比特币起飞的时候啊，你不至于说完全落后于市场，那也不会出现说有一家公司啊因为什么造假呀或者是干嘛的呀诈骗呀倒闭了以后啊你就全盘没有。所以这是我觉得是我个人选择的一个相对比较稳妥的这个配置方向啊。那我觉得新时代的话确实是要有一些这个改变。另外一方面的话，现在新世界的格局啊也明显已经产生了，这个中美抗争这个也是放在台面上的事情了。那虽然这个周一市场大涨的时候新闻又出来了，说哎呀其实 not a big deal 对吧，这个中国跟美国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个人是不这么认为的。目前来讲的世界的话已经形成了这个至少是两极的这么一个逻辑对吧，其中是以这个中国为代表的中国这个朝鲜俄罗斯三个国家啊形成了一个联盟，那么另外一个联盟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北约啊以及这个五眼联盟啊这个英美澳加这个亚洲日韩啊这种国家啊，那形成了另外一极啊。那有的人会问，那新加坡是哪边呢？啊，新加坡的话，它是表面帮中国啊，能赚钱的时候帮中国，实际它是帮美国的啊，它是站在这个北约这一边的啊。虽然它是号称齐强的，但是它实际上是内心还是帮在这个欧美这边的啊，大家也搞清楚。所以目前呢，形成这么一个两极的这么一个情况，而且我个人判断的话，这个两极的这个竞争应该来说是一个长期性的，而且两极互相这个信任的程度也是相对比较低的啊，所以这个竞争我觉得是始终形成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中国这个整体的经济韧性还是很好的啊。我们去年的时候，我可能考虑到，比如说像很多大行预测啊，这个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会往 7.4 到 7.5 这么一个方向走，那实际上是走到哪里了？现在还是 7.1 几啊， 7.15 这么一个水平啊，没有像预想的这样子，这个人民币继续衰弱啊，继续贬值这么严重啊，其实没有啊，美元其实也在贬值，中国在印钱，美国也在印钱啊，大家都差不多难兄难弟嘛啊。那港股跟 A 股也没有说像原来的有些这个大 V 预测的说这个 A 股走向2000点啊，这个港股香港完全成为金融废墟。那我们从这个资本市场角度来讲的话， A 股的话今年涨幅还是相当不错的对吧，现在都往4000点走了。那港股呢今年恒生指数涨得也还不错对吧，像腾讯啊这些都阿里巴巴都回来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中国的经济韧性也是很好的对吧。因为我在海外生活这几年，这看下来中国人绝对是世界上最勤劳的民族，而且中国的生产力真的是太牛了。我觉得如果中国的电动车这些东西如果在这些国家不收这种很高额的关税，他们这边的这个车真的是没得打的，就中国这个生产能力实在是太强了。中国其实什么东西都是溢出的，像这个生产力是绝对溢出的，产品是绝对溢出的。那像他们国家很多人，因为他们工人相对来讲这个生产力没有这么强大，所以说如果真的是大家就摆平来啊，全部不收关税的话，那中国的产品绝对是很能打的。所以这个经济韧性始终还是存在的啊，不是说一个东西你说下坠的就是直线下坠的嘛，不可能对吧，它也是一个上下这样子波动的嘛。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目前的这个 A 股和这个港股这个涨幅啊，目前来讲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一定基本面支撑的，并不是说啊一个东西你说就永远会差下去了嘛，十几亿人这么努力这么勤奋啊，这么卷啊，这么内卷，这么程度这么强，你就是完全它的产品和市场就不行嘛啊，我觉得也不是啊。所以说它的韧性还是始终存在的，但是这个两极冲突的话，我觉得始终会对我们做资本市场做这个股票来讲会产生很多不利的影响啊。你时不时你就会看到一下啊，一个新闻出来，你说又出了什么关税，互相又打成什么样了，然后某个领域忽然之间啊，不说清零啊，扒一下跌去 40% 跌去 50%。 但这种做法的话，我们最好就是说能够不是在重仓压在某一个行业，当一个行业你说被打压到降了 40% 的时候，未来依然还是有机会能够有一个反弹的嘛。所以我觉得中美冲突的话，对我们投资者来讲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更多的机会蕴含在里面的。我们不能完全是像有些人说的啊，就是我们从负面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的中国始终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了对吧，那这个东西短期肯定是很难改变的对吧，因为已经经济体量已经在这里了对吧，而且中国人现在这么勤奋，我觉得我并没有那么的悲观啊来看这个问题。所以很多人说中美啊可能抗衡就到这么为过了，我不认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未来至少未来3到5年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抗争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我们做投资的人就是要在当中找到适合我们自己的投资机会。好吧，请继续关注老徐价值投资，拜拜。